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5月15号，公元2006年7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四下仍然悬挂着达赖喇嘛的相片，西藏流亡政府哀悼维尔玛不幸去世，记者吴国杰呼吁欧洲议长敦促中国捍卫言论和网络自由，加中矿业合作公司宣布将加大西藏协同盟的开采工作，介绍西藏传统的林卡节，咱们集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四下仍然悬挂着达赖喇嘛的相片，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联合早报消息，屹立在西藏首都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标志，它是历代达赖喇嘛的东宫，如今里面供奉着历代达赖喇嘛的遗物和精美佛像，但是唯独看不到任何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有关的痕迹。报道说，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之后，在西藏达赖喇嘛就是一个经济的话题，虽然他是西藏人民崇拜的领袖，然而中国官方却不允许民众公开的悬挂他的画像。不过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达赖喇嘛仍旧是他们崇拜的神灵，私下他们仍悬挂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崇拜他，因此达赖喇嘛在官方和民众的心目中存在巨大的落差。报道说，日前该报的记者到拉萨一个著名的寺庙参观，在旅客参观的地方都看不到任何达赖喇嘛的痕迹，但是当记者经过寺庙喇嘛宿舍时，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的照片与已经去世的十世班禅喇嘛以及其他高僧照片并列悬挂在墙上。受访的年轻喇嘛告诉记者，在他的心目中，达赖喇嘛是神圣的，是他敬仰的神灵。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联合管理的 CST 西藏学校教务处处长维尔玛博士于本月八号在印度北部乌德兰杰邦境内的马苏惹 CST 西藏学校中不幸逝世。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公职人员于本周一下午举行了祈祷法会。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嘎玛格勒表示，维尔玛博士在担任 CST 西藏学校秘书长和教务处长的这五年时间中，曾经为改善印度各地 CST 所属各西藏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教学质量等问题上付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努力下，印度政府曾多次向 CST 西藏学校提供了教学资助。嘎玛格勒继续表示，曾经为西藏的教育事业付出巨大贡献的维尔玛博士的逝世是西藏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同时西藏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朋友，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向他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和哀悼。维尔玛先生于1943年出生在印度一平民家中，是一位著名的印度化学专家，曾多次在印度政府各学校中担任化学教师和教务主管等职务，从2001年开始担任 CST 西藏学校秘书长和教务处处长，于本月8号晚上在家中突然去世，终年63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记者吴国杰呼吁欧洲议长敦促中国捍卫言论和网络自由权，下面请听的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记者吴国界组织要求欧洲议会主席在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有关被关押的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事件。该组织写信给欧洲议会主席何塞·冯德雷斯，呼吁他在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中，向中国官方提出3名被关押的网络异议人士的问题，以此向中国政府表明，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网络言论自由的决议，必将用实际行动进行实施。在信中还提到，我们明白这次官方访问的议程中经济事务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希望欧盟也会利用 与中国官方直接对话的机会，强调其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并直接提出这些案件。这封信中说道，目前中国政府关押着51名网络异议人士和32名记者。过去一年来，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媒体的言论自由度明显恶化。由于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网站被封锁，对网络新闻和信息的过滤正变得越来越有效。该信中指出，我们因此希望您按照欧洲议会本周所通过的决议案的建议，准备好在同中国官方见面时候大声要求网络言论自由。欧洲议会议长何塞·博里内·丰德雷斯于本月7号启程访问中国，这是13年来欧洲议会议长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访问。博里内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当选欧洲议会议长那一天起，访问中国就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3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同时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现奇迹性的增长，大幅度消除贫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比以前更加独立自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社会公正和环境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家中矿业合作公司宣布将加大在西藏协同盟的开采工作。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温哥华矿业公司同中国矿业公司合作，计划共同投资开采位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边境区域的谢通梅县境内丰富的金矿和铜矿资源，同时计划开采西藏康区曲马来县和西藏山南浪卡子县的金矿资源。目前两家公司已经签订合约，并宣布将加大开采西藏谢通梅县的金矿和铜矿资源。根据温哥华消息，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两家与中国合作的矿业公司在2005年前往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梅县勘察矿产基地，发现当地蕴藏着丰富的铜金属资源成矿带。昨天10号，该矿业公司发布声明，宣布将在2006年内开发在谢通梅县的矿产资源。该公司同时表示，在开采矿物时将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的意愿。但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所属单位环境与发展办公室对此作出表态时强调，中国和加拿大矿业部门计划在西藏合资开采的这些金铜矿，将直接对西藏的仰卓雍措湖和雅鲁藏布江以及黄河源头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以致影响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邻邦国家的生态发展，同时将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和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以致对藏人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各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大肆采矿，导致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空前的破坏。目前，中国政府又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型矿业公司制定协议，计划合资在西藏部分地区开采金矿。这种只顾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略环保问题的行为，受到了国际方面的谴责。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办公室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参与环保行动，共同制止中国同外国矿业公司开采西藏矿产资源的计划。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研究员屯住卓玛女士表示，中国政府建立铁路的目的之一是通过铁路将开采的西藏日喀则谢通梅县和山南地区为主的金铜属矿产资源以最快的速度运往中国。她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停止开采矿产资源，保护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将会带来空前的生态灾难。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西藏传统的林卡节，咱们西藏。下面请听达令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藏历5月15号，是一年一度的西藏林卡节，我们西藏人称为怎么林吉萨，意为世界吉祥日。 那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都穿着节日的服装，带着酥油茶和青稞酒以及各种美味的食品到林卡野宴，其中包括赶往各寺院朝佛念经、梳理经幡、烧香、上高山悬挂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五色彩旗，是必不可缺的宗教活动。那么林卡节也称怎林吉萨，随着夏天的来临，西藏风和日丽，空气清洗，树茂草盛，百花齐放的地方，人们根据气候、环境与生活条件，逐步地形成一种逛林卡的风俗习惯。这一天也象征着西藏民族庆祝独特的宗教传统之日。而在中共入侵西藏之后，这一活动在西藏逐渐地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视与控制。每年的藏历5月1号到5月15号的半个月里，人们走出庭院，来到浓荫密布的林卡，在长冬短夏的西藏，阳光明媚，风和日暖的节日，是最为宝贵的，珍惜大自然的这种恩赐是西藏人民的一种优良习俗。那么到了15号，逛林卡进入高潮，这一天还特别进行各种宗教活动。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怎林吉萨的来历，那就是藏历5月10号是在西藏加以弘扬宁玛派的著名的印度佛教莲花生大生的诞辰之日，而且也是在公元8世纪中藏王赤松等在修建西藏山南境内的第一座寺院桑叶寺时，处处受到干扰，而特别邀请印度著名佛学家莲花生大师进藏。后来莲花生大师征服了所有的妖魔鬼怪，使得寺庙能够顺利的兴建。那么1959年以前呢，每年的今天，也就是藏历5月15号，在首都拉萨东部嘎木姑萨林卡举行官方性的降神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人们便开始欢歌起舞，尽情的狂欢林卡节。那么如今境内藏人每当这一具有独特宗教色彩的节日来临之际，只能回忆或者寻听老人当时过节时的回忆录。今天在印度北部呢，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拉吉里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尾丧活动，庆祝怎林吉萨世界吉祥日。达仁萨拉民众还依次前往大成经院朝佛，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问题尽早解决，让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一起。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介绍的德荣僧人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总教。
佛教虽从公元三世纪左右的拉陀多人年间传入藏区，直到公元八世纪赤松德增时期的长达五个多世纪中，他与苯教较量中始终处于微弱的地位。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得到王室的扶持，但是由于没有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传范围局限，在吐蕃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依然是苯教而不是佛教。自聂赤增布到赤松德增灭苯的长达14个多世纪中，苯教参与国政，除了给人们祭祀鬼神、请求降福免灾等活动以外，当时社会上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耕种放牧、作战结盟、商议国政等，无一不是由苯教师参与定夺。赤松德赞从小重佛轻苯，这在许多史书中多处记载，这可能与他从小接触中原汉僧和印度西域僧人有关。但是由于他年幼，其实掌权在大臣手中无能为力，就是到了成年后，也由于其国政仍掌握在信奉苯教的大臣手中，没有机会灭苯。特别是由于王后蔡邦萨玛贾东贾是一位忠实的苯教徒，他当众揭露了从印度请来的佛教密宗大师在举行密宗仪式时使用人头骨。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节目都介绍的德荣僧人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